请大家翻开你们手中的圣经到第一页最前面，创世纪。我们来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来读，我们就读到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所以但是我们读经读到第五节。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夜，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我们要开始读一本非常伟大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创世纪》。创世纪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数千年来都处在一个屹立不倒的巅峰之作。正如20世纪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音乐家、旧约的圣经学者 Derek Kittner 他这样说，他说人类已知的任何古代近东的作品都无法与创世纪相媲美。创世纪不仅本身具有伟大超凡的文学的价值，而且它是数千年以来给人类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最超越的灵感和想象力的作品。它在各个领域供给了人类丰富的生命力，在艺术领域、在音乐领域、在文学、建筑等等。创世纪在米开朗基罗为梵蒂冈西斯廷礼堂穹顶上所做的九幅画作提供了灵感。还记得如果你们去过意大利旅游，去梵蒂冈看到那个穹顶上有创世纪的这九幅画作，其中最有名的一幅就是亚当被造，对吧？还记得上帝与亚当那个手指互相对着，这是几百年来无法有人超越的这样的艺术作品。交响乐之父约瑟夫海顿他的神剧作品就是以创世纪来命名的，所以有学歌剧的、音乐的知道海顿的创世纪当当当是非常的震撼。米尔顿文学巅峰之作《失乐园》也是在描写创世纪的场景。甚至到今天，在21世纪的今天，2014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挪亚》，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也是以创世纪为背景。在现代的建筑领域，2012年在荷兰有一座这个方舟的建筑，一座很有名的建筑是以这个方舟作为它的原型。2016年在 Kentucky 有一个这个创造博物馆，也是以方舟的这个主题来建造的。所以在其实就在今天，创世纪依旧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发展，整个人类的想象力、灵感都源自于这里，充满着活力。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开始学习这部伟大的作品。首先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到底是谁写的，写作的时间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这本书。简单来说，创世纪的作者主要会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被归为摩西啊，包括我们的主耶稣也说这是摩西所写的书啊。写作的时间是距今大概3500年左右，在今天3500年之前所写作。当然在整个创世纪在旧约的书卷的整理过程当中，后期会有新的编撰，会有一些排序等等，但是它的主要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依旧是不变的。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这卷古老陈旧的书？因为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它奠定了整个圣经故事发展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读过创世纪，去直接读其他圣经当中的书卷，就好像你看一部电影，走进电影院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已经放了一半了，然后你从中间进去，你根本不知道这部电影到底在说什么，会缺少很多重要的线索和元素来帮助你理解整个故事的含义。 所以我们要从头开始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创世纪是一本约书，当我说约书的时候是一本 covenantal book， 它尽管它的名字叫做创世纪，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阅读会发现在这本书当中 80% 的内容都是用来描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的故事，而真正写到创世的内容只占了这卷书的不到 5% 的内容。所以这也体现了创世纪主要聚焦在上帝的圣约子民的形成的过程。那么创世纪为什么摩西要写作这个创世纪，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简单思考一下的。因为创世纪的主要的目的，我们提到它是一本约书，所以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为在旷野当中刚刚离开埃及被摩西带着出埃及出来的这群百姓，给他们提供他们的身份，他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为什么会跑到埃及去。所以你注意看创世纪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的最后一个字是在埃及，对吧？在希伯来语里面最后一个字叫 Mizraim， 是在埃及这个字，然后接下来下一卷书出埃及就是在埃及啊。所以创世纪回答了这些以色列民我们到底是怎么跑到埃及去的。那如果我们把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这个故事比作是《指环王》的电影的话啊，这是最精彩的一部这个史诗电影，没有之一，对吧？那么创世纪就是《霍比特人》啊，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出埃及的前传就是创世纪。创世纪主要解决了上帝圣约子民的身份和来源的问题，而这个身份的来源不仅仅是针对那些曾经在西乃山脚下的以色列民，而且也是对于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也成为上帝的子民，因此创世纪也回答了我们关于我们身份的重要的问题。创世纪告诉我们全人类都是在亚当里被造，在亚当里堕落，并且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起初拯救的应许，女人后裔的应许，那个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拯救罪人，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与上帝相交的乐园之中。因此创世纪是整个人类救赎历史的起点，也是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源头。所以我们需要这卷书来奠定整个救赎历史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创世纪。所以现在我们就一同来思想创世纪最一开始的这段令人心驰神往的经文。我们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要回答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谁创造了这一切，谁创造了这一切。第二个问题是被造的到底包括什么，被造的包括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上帝是如何创造的，最后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所以我们先来从第一个问题来思想，谁创造了这一切。圣经一开篇就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几乎无法令人超越的一句话。这句话包含了太多太多重要的思想在其中。谁创造了这一切，这现实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的现实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从神来的，这句话宣告了上帝绝对的超越和自存，他的 absolute transcendence， 他的绝对的超越和他的 absolute aseity， 上帝绝对的自存。在起初和天地都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就存在，因此他超越了起初，他超越了天地。换句话说，起初所代表的就是时间的开始，而天地所代表的就是空间的开始。因此上帝的存有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有，时间和空间都是因着上帝的创造才开始有的。创世纪没有，甚至没有花一分钟的时间去为上帝的存有进行辩护，因为创造主的存有是绝对的，只有他才是必须存有的，而宇宙一切其他的存有都是相对的，都是偶存，都是 accidental， 都是因为创造主的创造才存有的。所以这就带来了上帝存有的自存性。上帝是自存永存的，因此当上帝向人启示他的名，还记得在出埃及第三章，上帝做了一件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对摩西启示了他的名字。而上帝摩西说，你到底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上帝说，雅克耶阿谢阿克耶，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位自存永存的，自有拥有的，所有的存有都在我里面。其他的事物想要存在，想要出现，想要获得一点存在的机会，是我给他的，所有的存有在我里面。因此上帝的本质就是上帝的存在，上帝必须存在，而其他一切因着上帝的存在而存在。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说了一句伟大的话，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要归于他。因此这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就宣告了在创造主那位永恒自存，不需要其他任何的东西就存在的那位绝对超越的创造主和他所造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本质的绝对的差异。唯有创造主是无限永恒，他超越时间空间，而宇宙是有限的，时间跟空间是有起点的。而今天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可能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要知道吗，在全人类，对吧，有已知的人类智慧存在的有史所记载的，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一直到20世纪，这都是人类不相信的。古希腊哲学从亚里士多德说宇宙是永恒的，物质是永恒的，这种思路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在20世纪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Albert Einstein，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吧？我努力的想要把那个把这个发出来的嘛，但是 Albert Einstein 他是一位，对吧，20世纪可以说整个人类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但是他是一位相信 Spinoza 一元论的泛神论者呢。他是一个一元论者，他说爱因斯坦自己说，我的神是 Spinoza 的神，我的神是 Spinoza。 你知道 Spinoza 是谁？ Spinoza 是启蒙运动里面一位哲学家，他是泛神论者，他认为宇宙就是神，神就是宇宙，这个宇宙是永恒的。爱因斯坦是一个 Spinoza 主义者，所以他说我的神就是宇宙，因此他相信宇宙是永恒的。1917年，20世纪初，对吧，100年前，当爱因斯坦通过他的数学计算，在他的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公式里面发现宇宙在不断膨胀的时候，他不肯相信，他觉得他自己算错了。不是因为，注意听，不是因为他的科学不好，不是因为他的数学不好，而是因为他的哲学，是因为他的神学，他信错了一位神，他认为宇宙是永恒的，他认为宇宙就是神，所以爱因斯坦因为他的神学来修改了他的科学，他在他的广义相对论的公式里面加入了一个宇宙常数，一个 arbitrary constant， 一个他自己武断的加进去的一个常数，使得这个公式能够相对的稳定，能够看起来宇宙没有在膨胀。因此对吧，今天如果你是相信科学的，你觉得只有科学才是客观的，只有科学才是绝对没有任何主观这种情绪的，对吧，那你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科学。科学是很主观的，科学家在他做出很多判断的时候是依据他的神学和哲学，依据他对这个宇宙的理解，就像爱因斯坦一样。而12年之后，1929年，另外一位天文学家埃德温哈伯，他在洛杉矶，对吧，在洛杉矶这个你们这个山上这个天文台观测到了一个重要的天文现象，叫做红移现象 redshifting 意味着什么，对吧，我就 我也不是天文学家，我也不跟你过多的解释了，对吧？就是在光，对吧？光行走的时候，光有光谱，对吧？它光的发射的时候，当红色的时候，波段的时候，它就显现出红色。这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说哈勃通过天文的观察，证明了宇宙正在扩大，所有的星星在离我们远去，所以它们的轨迹后面有一条红色的这个印记，这是光留下来的。而哈勃写信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不相信，所以哈勃邀请爱因斯坦，当时爱因斯坦在哪儿？在帕萨蒂纳，对吧？你们就住帕萨蒂纳，知道爱因斯坦的故居，对吧？所以哈勃邀请爱因斯坦说：“那你就上山来看一下吧，对吧？”爱因斯坦就开着他自己的小破车，对吧？就哒哒哒上到这个天文台，对吧？然后来这儿看了一眼，于是他说 ：“Now I see the reason。”现在我承认我错了，我终于看到宇宙是在膨胀的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知道，科学，我们所谓的科学，花了人类的智慧，花了4000年，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爱因斯坦，到哈勃，花了4000年的时间，科学证明了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句说的是对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宇宙不是永恒的，宇宙只是宇宙，宇宙是被造的，宇宙有一个开始，而只有上帝是永恒的。创造宇宙的这位上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我们前面提到了这句话宣告了上帝的超越，他的自存永存，但是另外圣经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是一个很独特的上帝，他不是一个我们头脑当中的一个概念而已，他是一位很特殊的上帝。这位上帝是三一上帝，是一个 Triune God。 在创世纪的记载里面，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上帝是透过什么在创造？第二节说上帝透过他的灵，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接下来第三节，上帝说话，上帝说要有光，上帝说了一句话，创造出来了现实。所以上帝透过他的灵和他的话语在创造。而如果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和他的灵在创造，那就意味着他的话语和他的灵不是受造物，而是创造主。他的话语和他的灵是与上帝同等的创造主。而这些埋藏在创世纪里面的这个概念，到了新约的时候，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当中再一次回顾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太初有上帝的话，这话语起初与神同在，这话语就是神。而且这个话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这个话语成为肉身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起初这位本身为道的，为上帝的话的，自己就是上帝的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的，就是与上帝一同创造天地的耶稣基督。而保罗在提到子的时候，他说那爱子是不可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呼应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有的一切，上帝造所有的一切都是透过他说话来创造。而接下来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叫这个上帝创世的命令能够被空虚混沌的物质听见，并且使他们顺服上帝的话。所以这就是回答我们第一个问题，谁创造了这一切？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被造的到底都是什么。起初上帝创造了什么？天地。天地两个词在这是希伯来语文学里面经常用的这种表达方式，就是用两个对比的部分来表达整体，天和地相对，所以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所有的万物一切。注意到这里面第一节提到了上帝造了天和地，但是接下来你看到第八节，如果你圣经打开第八节，又提到上帝又造了一个天，对吧？所以第一节的天和第八节的天不是一个天。第一节的天是圣经在其他地方所说的天上的天， The heavens above heavens， 是那个上帝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是那个天君天使围绕在他的宝座周围的， 是那个人眼不可见的天，而第八节所造的天是人眼可见的天，是属于这个被造的物质宇宙的天。所以在第一节上帝说他造了天和地，这里的天是那个眼不可见的属灵世界，包括一切的天使和属灵的受造物，而地指的是可见的物质宇宙。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面也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呼应了创世纪这种这个修辞，他说因为万有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无论是天上的是地上的，是能看见的是不能看见的，对，不可见的天和可见的地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接下来创世纪没有过多的去描写眼不可见的那个属灵的世界，而把重点放在了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宇宙的形成过程，所以他加上了一句，第二节说地起初的状态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这一节我们留到下一周去讲，偷乎把握乎，偷乎把握乎，这节很重要哇！这我跟你讲，创世纪里面每一个字代表了极其深刻的神学的含义。我们下一周有机会要继续扩展的去讲这一段，但是我们需要越过这个问题了。我们知道说上帝所造的这一切是什么，是可见的不可见的万物，不可见的属灵世界和可见的物质宇宙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天使不是神，属灵的受造物不是神。今天你们有看这个有什么这种吓人的鬼片啊什么的，对吧，这种出来啊吓唬你一下，对吧，很多人不怕上帝但是很怕鬼，你知道吗？但是基督徒不需要怕鬼，为什么？因为鬼也是受造的，所以你不需要害怕，属灵的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在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的。 OK， 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在问的是上帝是怎么创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有没有告诉我们起初上帝用什么创造，用什么其他东西？除了上帝的灵跟他的话语之外，上帝没有用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创造，所以这个在神学上叫做 creatio ex nihilo， 从无到有的创造。上帝没有用任何先存的物质去创造宇宙，上帝只是用他的说出来一句话，宇宙就出现了，所以这叫从无到有的创造。另外我们再只是简单提一下，这个创造是三一式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到创造的工作，上帝用他的话语，他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是具有实现现实的能力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这个宏伟壮阔的创造工作就总结在第二节的这句话当中，他说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这句话摩西是写给以色列人的，而你知道这句话能够带给以色列人多么大的安慰。摩西写下来创世纪的时候并不是在给我们一个，对吧，科学文献告诉我们创世纪上宇宙起初被造的时候各种科学这个数据到底都是什么。不，摩西写下来创世纪的话语是为了安慰上帝的百姓，是给他们带去盼望救赎的安慰。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这个词在全本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出现在创世纪，另外一次出现在申命记第32章，那里面提到上帝耶和华遇见以色列在旷野，在荒凉之地，这个荒凉之地这个词就是空虚混沌那个词，以色列在旷野就仿佛起初在空虚混沌当中，然后上帝说上帝就环绕他看顾他，如同老鹰盘旋在雏鹰之上，这里面盘旋就是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那个运行那个字。所以创世纪当出埃及的以色列听到创世纪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听到了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他们就看，当他们听到起初宇宙是空虚混沌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了他们曾经过的那个旷野，荒芜的荒凉的那个旷野的状况，当他们听到神的灵运行在其上的时候，他们就听到了神的灵曾经带领着他们出这个空虚混沌的旷野，进入到乐园一般的迦南应许之地。所以出埃及就是 他们所经历的一次新的创造。而创世纪就是整个宇宙的出埃及。所以以色列民知道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他们是上帝的新创造，他们是属神的百姓，因此他们要向这个世界彰显那个起初失落的乐园，在伊甸园所失落的状况。而这句话，弟兄姐妹们，今天也能够带给我们多么大的安慰。那位曾经从空虚和混沌，从黑暗当中创造光明和美好的上帝，也能把我们充满黑暗、空虚、混乱的生命转变，能够打造成他荣耀的居所。或许今天你来到这里，你听到这些话，你觉得你的生命正在处在就像宇宙那个起初被造那种空虚混沌当中，那种黑暗当中，你充满着罪，你抬不起头来，你或许觉得上帝不会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工作，上帝可能已经遗弃我了，上帝可能已经掩面不顾我了，我有什么理由配得上帝与我同在？但是今天上帝要告诉你，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有绝对的能力，能够在我们黑暗空虚混沌的画布上泼洒他的恩典和怜悯，把我们做成他全新的作品。所以这是上帝，这位从无到有创造的上帝，从黑暗空虚混沌当中创造出一切美善，同样今天他也把我们造成他的新创造。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三点。最后我们要来看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为什么上帝要创造。问这个问题其实等于问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宇宙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世界到底为什么存在。你要想知道一个事物存在的意义，你需要问到底是谁造了它，你要去问它的作者是谁，对吧？今天我没有带手表，假如我带了一块手表，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问这个手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要去问造它的那个钟表匠，你说为什么这个表这个地方是这样，这个地方是这样，它有设计在里面，所以设计它的人能够告诉你为什么它要这样做。所以同样你要问宇宙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需要问造宇宙的这位上帝，他来定义宇宙的含义。而上帝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他造这个宇宙是他的皇家圣殿，是他的 royal palace， 是他的 temple。 上帝亲自把整个宇宙来比作他的圣殿。在以赛亚书第66章，耶和华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谁还为我建造殿宇呢？你看到上帝把在用这句话说，我已经有我的殿宇了，我已经有我的圣殿了，天就是我的宝座，地就是我的脚凳。所以整个天地被造，宇宙万物是作为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宫殿而存在的。这个奇妙浩瀚的宇宙是上帝荣耀华美的殿堂，而圣殿的形象反映的是上帝的荣耀。所以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而不仅是这样，圣殿的形象呼应的是另外一个形象，那就是上帝的居所，上帝居住的地方，上帝的家。而家的这个概念则彰显的是他，这里是他安息的地方，这里是他可以卸下一切的劳苦，能够家给带给你的概念是那种温馨的，是那个你可以安息的地方。所以诗篇104篇那里面提到上帝创造工作的时候说，你在水上立起了你楼阁的栋梁，你发出你的灵，万物就受造。所以上帝如同一个建筑大师，把整个宇宙打造成他的楼阁，打造成他的居所，是他可以居住安息的地方。居所和家的形象反映了上帝的慈爱和睦，整个宇宙所被造的时候那种和睦的场景。如果说圣经在哪儿启示给我们能够看到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一切，那个永恒当中的奥秘的话，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对父说了一句话， 在这句祷告当中，耶稣说，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父啊已经爱我了。在创造世界以前，你说创造世界之前上帝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这一切？耶稣这句话告诉你，因为父爱了子，所以上帝要创造这一切。当我们揭开那个时间和空间的开始的幕帘之前，窥探到永恒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内在的三一上帝内在的爱，而当这个内在的爱向外流露出来的时候，就是创造这个世界。因此只有当这个世界造这个世界的上帝本身是相爱的上帝，本身就是爱的上帝，这个世界被造的时候才会有爱的可能。创世纪因此与所有的古近东的创世神话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你们喜欢研究这些古代的创世文化，对吧？记录古巴比伦人写作的《伊努玛伊历史》啊，你们有的人都会跟我一起背了，对吧？《伊努玛伊历史》那里面提到的，或者是这个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或者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所有的这一切都把世界描写成为一个残酷的、冷酷的、冰冷的、没有情感的黑暗森林。你要在这里面生存，适者生存。所有的以努曼一历史也是一样，是吧？这个神把那个神杀死了，对吧？马尔杜克把这个提亚马特把他杀死了，然后所以他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你去看这个盘古开天辟地也是非常 violent， 对吧？然后暴力的，哇，对吧？把这个天劈开，然后他自己累死了，然后他的身体就变成了这个世界，对吧？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充满着适者生存的残酷的现实。但是圣经不一样，弟兄姐妹们，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宇宙是这位本身就是爱的上帝所造的，而因为上帝是爱，所以这个宇宙是一座爱的圣殿，是一个温馨的家，所以这个宇宙充满着和睦欢乐，所以这个宇宙是我们的家。正如一位作者优美的写道，那我这是一位儿童作家啊，可能你们有的人知道他叫 Sally Lloyd-Jones， 在他写的一部儿童作品当中，第一页就把我吸引住了。他这样写，他把创世纪描写的非常的优美，而且正是创世纪给我们呈现的。他这样说，他说，起初上帝用歌声创造了万物，让宇宙欢然起舞，宇宙当中所有的一切都环绕在上帝的周围，一起唱着歌，跳着欢乐的舞蹈。而这也是你与生俱来的舞蹈。我们每一个按照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人，我们所存在的目的就是围绕在这位上帝面前欢乐的起舞，向他歌唱。而最后他引用了一节经文，约伯记第38章第7节，上帝对约伯在旋风当中回答约伯的时候，上帝说了一句极其美好的话。上帝说，你知道吗，在创造世界的时候，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环绕在我面前欢呼。因此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每一周来到主日来到教会来做的事情。当我们来到教会来向我们的神歌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反映这个宇宙起初被造的理由，起初被造的含义。而这个爱的世界只有三一上帝才能创造，这个爱，这个世界是父赐给子的礼物。因为保罗说，万有都是在子里面造的，借着他造的，然后保罗说是为他造的。这世界是父为子所打造的宫殿，是父赐给子的礼物。这整个受造界是圣子的产业，所以希伯来书说，上帝起初立子为承受万有的。耶稣也亲自说，在约翰福音3章，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这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原因。这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父爱子， 所以为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爱不仅仅保留在三一上帝里面，这个爱上帝赐给我们，这世界是父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承受的基业。耶稣因此对我们说，父将国赐给我，我也照样将国赐给你们。我们成为上帝内在彼此相爱的这个爱的一部分，我们作为爱的礼物由父赐给子，我们是上帝预先所安排成为基督的产业。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是因着爱他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而教会称呼而圣经称呼教会的方式就是称呼宇宙的方式。如果你还记得以弗所书，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你们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之上，各房靠着基督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你们就是上帝的圣殿，你们就是上帝的家，你们就是宇宙。教会是一个迷你的宇宙，看到了吗？圣经把教会形容成一个迷你的宇宙，所以教会是上帝新的创造。所以当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只有教会会长存。耶稣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将来的永恒的状态，这个世界的状态是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聚集成上帝的诗班，来到他的面前高唱说，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三一真神，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创世纪。今天我们从创世纪这本古老充满奥秘和智慧引人遐想的书卷，探索了人类自古以来所能够探求的最终极的问题，这个世界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存在，这世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而我们看到在尘封千年的神圣文字之下，用铿锵威严的声音向我们宣告着，是那位至高永恒无限威严的三一真神创造了这一切。他用他的全能不可抗拒的命令托住这万有，从无到有的创造了一切，让诸天在他面前欢呼歌唱，而这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加入到天上的诗班，与诸天一同诉说，和穹苍一同歌唱三一真神的至高永恒深不可测长阔高深的爱。阿们。让我们来低头向我们的神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古老奥秘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世界存在的意义，主要是用来彰显你的荣耀，做你荣耀的圣殿。我们存在的意义是我们作为你的百姓能够环绕在你的周围，向你献上我们的歌唱和赞美。主要愿这个世界能够像你起初所造的那样，但是我们知道因着人的堕落，这世界上充满了罪，你的荣耀被玷污，人的荣耀被亏缺，这世界不再有歌声而充满着哭泣。但是主啊，在基督里你实行了你的永恒的拯救计划，你使我们重新获得了歌声。求你就叫这喜乐能够在我们心中生发，叫我们接下来来领受的圣礼当中能够怀着喜乐和盼望来一同仰望那将来的新创造的到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